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从我们的角度来讲，其实这个法案应该说是中国历史上以市级规模来讲比较严厉而且说强制垃圾分类的第一次。从这个角度来讲，其实我们是希望能看到这个法规的出台能改变中国目前垃圾失控的这样一个现状。中国目前的垃圾管理呢，基本上还是延续了几十年没有变化的这种混合垃圾收集，然后清运，最终去填埋或者焚烧这样一种管理的模式。这样一种现状，无论是从环境的角度来讲，还是从资源的角度来讲，其实都是需要改变。
中国是希望能在2020年的时候实现35%的这种回收率，垃圾回收率。这个政策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有可能能达到这一目标吗？
目标的实现我还是比较乐观的，因为简单的介绍一下，就中国人的这种餐饮习惯，所以会导致说我们的垃圾，如果按照重量来讲的话，它的含水率，特别是包括油盐的这个比例是比较高的，35%的算是一个阶段性目标吧。虽然说时间看起来很短，但是如果说我们考虑到我们实际的混合垃圾中超过40%甚至50%的这样一个比例都是这样厨余垃圾的话，其实这个目标还是比较乐观，容易实现的。
但我们知道类似的措施在2000年其实就已经实施过，但是之后我们发现这一系列的垃圾分类的措施没有继续进行下去，并且就是戛然而止了。那您认为此次中国的居民包括政府在思想上在理念上已经做好了准备吗？
2000年的这个垃圾分类试点工作应该是在全国的8个城市开始的。
8个城市，
包括北京、上海、南京、杭州、桂林、广州、深圳以及厦门，这8个城市像您说的，其实最终的结局是没有错的，您说的非常清楚，就是算是一个无疾而终，或者说是戛然而止。从我们的分析来看，其实主要是我们的垃圾分类工作还是流于形式和浮于表面。简单来说，就是我们没有能针对我们现在的垃圾回收整个的体系来打通从垃圾产生、垃圾清运到最终垃圾分类回收这样一个完善的一个体系，而是说我们只是强调了在垃圾分类环节，我们只是把一些认为有用的东西请居民分类出来。但是如果说当居民逐步看到垃圾分类之后，又通过了一个混合的垃圾清运车去清运走，我相信这是对任何一个参与垃圾分类工作的居民的一个很大的心理上的打击。
没错。
总的来讲，就是说我们之前的无论是2000年的试点，还是说其实中间还会有陆陆续续的试点在不同的城市，我们都没有真正的去把垃圾从产生到分类清运到最终回收变成资源利用这样一个循环经济的概念真正的把流程和中间的环节全部打通。您要说如果说对于这个居民的信心来讲，我相信其实并不是每个人在这一轮都准备好了。如果说我们在这一轮能把这整个的环节，包括把循环经济这样一个更具有可持续发展这样一个概念的思维模式能放在每一个细节的管控和管理上，而且能引入更多的类似于像 NGO 这样的第三方的角色来推动这个事情，包括居民的参与，我相信这个事情应该说可能还是有一个值得期待的结果的。
我们澳大利亚也出现过类似的情况，我们所有人应该是垃圾分类，那么垃圾车不应该是混合的，应该是分类的。但是有媒体报道出，后来发现所有的垃圾混合在一起进行处理，所以这个事情也造成了很多居民去提出了一些质疑。我想问您的就是，那么在上海此次实行的垃圾分类管理中，有没有可能在未来出现这样的情况，并不是说在整个政策上出现了问题，而是在行驶的过程中出现这样的问题？
我非常同意您的一个观点，就是政策和实施其实是要分开，或者说是都要值得关注的。因为我们其实不光是垃圾分类本身的这样一个政策，可以看到的一个现状就是有些政策从初衷和制定，包括在征询这个意见的时候，其实还是比较能得到大家的认可的，但是在实施层面它往往会走偏，或者说变了一个味道，然后会导致整个的 政策的实施流程。这一轮的垃圾分类的工作其实是从2016年12月份由中国的国家领导人来点到这个问题之后来逐步推动的。那同时呢，从2017年开始出台了很多相应的政策，然后2018年开始呢，在全国46个城市开始推动垃圾分类的工作。下一步就是在全国地级以上的城市都要全面展开。那对于强制分类来讲，上海这次是走在了第一位。大家都在关注，而且大家都有一定期待，也希望能上海的这种精细化管理能带动国内其他城市粗放式管理的这样一种转变。我相信其实有的时候现实和理想总会有一定的差距。
嗯，
我想重复的就是，如果说在这次的垃圾分类的工作中，除了政府的主导作用是必不可少的，那同时呢，能引入这种 NGO 第三方的角色，其实我相信应该会尽大可能的规避这种不合理的现象的发生。
在网上有一个数据显示呢，其实中国每年所产生的垃圾量可以是达到8亿吨，那么而且每年是按8%的这种速度在增长，这是其中一个网上的数据。我想问您的就是，那除了垃圾分类之外，中国还出现了很多很多的环境问题，您觉得目前为止除了垃圾分类之外，我们还需要紧急去处理的一些问题有哪些呢？
其实我也看到一些不一样的数据，比如说其实我还专门查了中国国家统计局在2018年发布的统计年鉴。那在这个统计年鉴里头呢，很遗憾的是我只能看到有限的数字。这个原因是在于2018年的这一份统计年鉴呢，它里面只提及了中国城市垃圾清运总量，是2亿吨左右吧。我能看到的一个问题是，它并没有提及农村的垃圾的情况，因为它没有统计数据。那另外一个问题是在于，这里只提及了垃圾清运总量，但是这是一个我们值得关注的字眼，就是清运并不代表所有产生。其实我特别想知道的是说，有哪一个国家的政府部门可以很清楚地告诉中国公众，我们中国总共产生的垃圾，或者说是我们的具象化一点，只讲生活垃圾的话，总量到底有多少？这其中需要包括城市，也需要包括乡村，已经清运的这个数量，也包括还有失控的垃圾，就是没有进入市政环卫体系这样被清运的垃圾。坦率地说，我现在没有一个比较 solid 的一个数据能显示出来中国到底我们产生了多少垃圾。在每年的情况下，我们即使现在如火如荼的推动垃圾分类这个环节的工作，我们连基础的信息和基础的数据都不掌握的情况下，很难能有一个比较好的整体的改善的一个数据的分析。那在没有一个数据分析的情况下，坦率地说，我觉得中国的垃圾的工作其实还是任重而道远。对于很多包括跟垃圾产生相关的源头的行业的管控，我觉得还是有值得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些问题。中国的电商这个生意如火如荼，网购可以说催生了巨大的快递和这种包装行业的生意，但是从环境的工作者来讲，我们认为这些一次性的这种包装，或者说是很短暂就使用即抛弃的这样的包装，对于中国的资源消耗和垃圾产生其实带来了非常大的压力。那具体来讲就是可降解塑料这样一个名词，因为到目前为止中国还没有一个可降解塑料这样一个统一的标准，这个名词其实是一个宽泛的概念。根据我们这个平常走访包括跟这种公众的沟通来看，很多人误以为可降解它其实是一种非常好的材料，它可以用完之后抛弃掉，在自然界就自然降解，没有任何对环境的损伤，就已经没有所谓白色污染这样一个现状的发生。可降解它是有明确的前提条件才可以在一定的条件下得到降解的，而这个降解往往是需要工业堆肥的环境下，在自然界是很难甚至于是不可能得到降解的。邮政的这个管理部门，他们就希望能推动中国的快递行业尽快的尽多的达到50%这样一个可降解材料的使用的比例。中国没有形成完善的堆肥体系，没有形成这样工业堆肥的网络，也包括说可降解塑料对于我们普通塑料，它其实是对于公众来讲是有识别和区分难度的，所以这些 背后很多这种细节的问题让我们很担心可降解这样一个宽泛的概念会损毁掉，或者会导致我们整个垃圾分类这样一个比较好的时间段的工作改偏，甚至于被它毁坏掉。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 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